码头，啊，停了一只很大很大的船。当你仔细去看的时候，啊，你会发现，那不就是挪亚方舟吗？这个方舟是由一位荷兰商人赫伊博斯用了7年的时间完成这个真实版的挪亚方舟啊。他摆放1600种的动物在方舟上面，不过这些方舟都这些动物都是假的啦，啊，都是模型啊。这艘船高5层楼啊，船身长125公尺啊，比起一个足球场更大啊。那为什么赫伊博士要造这个方舟呢？时间要回到1992年，有一天晚上，赫伊博士在做梦到他在家乡被大风暴袭击，大水淹没村庄，做成无数的伤亡。所以当他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的时候，他就决定效法挪亚来建造方舟啊。他先花了13年的时间要说服他的妻子啊，他妻子要用13年说服他，再用诚意感动银行啊来借贷款给他啊。他先做一个模型，然后完成这个方舟，整个过程将近20年的时间啊。方舟里面现在有什么？有舞台、电影院、会议室、餐厅等等，都是在讲述圣经里面的故事啊。赫伊博士他说，我要向全人类说出关于上帝的事情，我要用食物来帮助其他人来了解圣经里面的故事啊。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来看这个挪亚方舟的故事的时候，我相信对我们来说一定不陌生了啊，特别在儿童主日学常常都去说这个故事了啊。挪亚造方舟的目的是为了逃避洪水这个大灾难，但圣经里面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却圣经里面却整整用4章的圣经来记载关于挪亚的故事啊。所以说明是什么？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件啊。但问题就是，真的有挪亚方舟吗？真的有方舟了吗？啊，根据历史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全世界有超过254个民族和地区都有记载洪水和方舟的故事的传说，当中包括什么呢？包括巴比伦啊、埃及啊、亚述啊、波斯、印度、中国、希腊、埃斯基摩啊、巴西、印第安等等的地方，里面的故事都是讲差不多的事情，就是讲述船人类曾经被水灾所毁灭，而里面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这个大洪水里面，总有人可以逃避这个洪水，而且大部分的传说都提到有一只的方舟啊。圣经里面更加的记载，挪亚方舟是用戈斐木所造的啊。洪水之后接手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面啊。其实早在1973年，美国利用人造卫星检查前苏联的在高加索边界地区那边的情报的时候，非常的偶然发现派到 派到在中年在冰封在这个的亚拉拉山上面的有一块庞大好像长方形的奇怪的物件啊，这个物件就好像圣经的记载一样，就是挪亚方舟停在也亚拉拉山上的地方相同，所以就传出这个物件就是什么挪亚方舟啊啊，所以曾经许多的探险队探险家因此希望可以到这个亚拉拉山调查真相，因为政治和或者大那里高山天气的影响啊，所以没有很大的收获啊。最近有一堆的探险队声称在土耳其某一个山脉发现挪亚方舟，在超过4000米高度的冰川里面发现巨型的木结构的化石，经过科学和考古学家的推断，这块木头很可能就是方舟遗骸的一部分，有4800年的历史。所以今天我们再去来看挪亚方舟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方舟会在历史里面出现呢？建造方舟背后的目的又是什么了啊？首先，为什么神要挪亚建造方舟了啊？当时人的光景是怎么样，各位啊？其实在新约里面，当主耶稣讲到末世的时候，他特别提到挪亚的日子，在路加福音17:26-27啊，当时耶稣曾经讲过关于这个的经文啊，我们从来读。1:2-3，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的日子也怎么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
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
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我相信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当时代的人是怎么样，有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看重吃，非常看重喝啊。OK， 我相信这一句话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特别有意思啊，是吗？如果你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什么，就有中餐馆啊，是吗？很多时候我们打招呼都会问你今天吃了饭没有啊，啊，你们今天吃了饭没有啊，啊，你可想而知饮食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刚刚过去的暑假我就回到多伦多，差不多每一天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我都是在外面怎么吃吃吃啊，所以整个人都胖了很多回来啊。在挪亚的时代是一个又吃又喝的时代，虽然那个时代并没有好像今天我们这么多的选择，好像你要去什么麦当劳也可以啊，去越南菜也可以，中餐也可以，希腊菜也可以，是吗？但是我们人类却没有离开吃喝的文化。除了挪亚的时代是又吃又喝的时代，而且那个时候还是怎么样，还注重嫁娶啊，各位，嫁娶啊啊，吃喝的是挪亚时代的特征，照样嫁娶也是挪亚时代的特征啊，又嫁又娶，就是指到他们那个时候非常注重男女之间的问题啊，就好像今天我们很多人结婚都会怎么样，结婚非常讲究啊，就是要在什么教堂里面举行婚礼， 啊，要酒席要在一些高级的餐厅啊，要去什么地方去旅行，过他的蜜月啊等等。创世纪里面记载他们怎么样注重嫁娶的事情啊，那就是这一段了。创世纪第六章第二节，我们曾来读：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娶去。你可能会问，哎呀，男婚女嫁不就是神所设定的这个婚姻的制度的吗？啊，问题就是出于这一句，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这一句话里面，这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是神的儿子，什么是人的女子啊？啊，其实这里讲到两种不同的类别放在一起，放在一起就好像柠檬与牛奶啊混在一起一样，不应该放在一起啊，柠檬是吗？牛奶不应该放在一起，当你混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怎么样？你吃了以后就会怎么样？就会肚子疼啦，拉肚子啦啊。那么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是指到什么呢？啊，女真中一本，另外一本中文的一本，中文圣经的一本说，就是神子就是天使，天使们看见人类的女子俱美，就随意挑选娶为妻子。所以神的儿子们就是指到天使，本来叫着神的定规，天使是不嫁不娶的，对吗？知道吗？在马太福音耶稣讲到婚嫁的时候，天使是不嫁不娶的，但有一部分的天使不守本位，随从自己的意思而行。所以这里就指到一些堕落的天使所变成的灵体附在人的身上，而且他们与人家的女子来结合啊，这个是其中一种的解释。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什么呢？神的儿子就是赛特的的后代。赛特是谁啊？赛特是谁啊？各位，是亚当夏娃的儿子吗？记得吗？当该隐杀了亚伯以后怎么样，他再生一个孩子，就是什么赛特，叫做赛特，是亚当夏娃生的儿子，是金钱的一代，而人的女子就是该隐的后代。该隐因为杀了人被神所咒诅，是属于世界的一代，所以当地上的人多起来，神的儿子与人的女子通婚，渐渐的连结起来，就好像今天我们在食物里面混合了其他的元素，所谓的基因改造啊，你们知道基因改造食物是什么样？目的就是要加快食物生长的速度，而且哇，当你见到那些食物是怎么样，又大又甜又好味道啊，这是好的。其实因为基因改造的食物可以怎么样，可解决粮食短缺的问题吗？但它引申的问题就是什么？对人类的身体有很大的影响。很多现在很多的报告指出，现在人体里面的细胞突变变成癌细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有关系的，甚至与这些基因改造的食物很有关系啊。但我们再看下去，经文里面不单单说到神人的混合，属神与属世界的结合，而且这里说到是随意的挑选，是以自我的中心的标准来选择，不是按照神的标准定规去选择，所以造成了许多男女关系的随便和不正常的交往啊。今天我们人很多人想去什么呀，努力去打破争吵的观念， 推翻婚姻的道德标准，唯一的目的就是我来做决定，我自己来做决定，我的这是我的自由，我要放纵情欲就放纵，是吗？所以我们见到这个世界现在很多离婚呢、啊、一夜情、婚外情、同居、同性婚姻、小三小四等等，完全说出人类随意挑选他的配偶，然后随意的调弃他们的配偶，成为这个时代的标记。结果带来什么呢？那结果带来什么？第三节说到，神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人里面。这里告诉我们，神的灵离开我们每一个罪人，使他本来都有神所赐的给他的什么良知都丧掉了，失去分辨是非善恶的心啊。如果一个人失掉了良知，没有分别善恶的心，你说这个世界将会怎么样呢？啊，就好像我相信这个世界就变成一个恐怖残酷的世界，就好像 ISIS 伊斯兰国一样啦，啊，伊斯兰国里面都是恐怖分子啊，很多都是，对吧？常常制造恐怖袭击，也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希特拉残杀600万犹太一样，这个世界变成非常恐怖。另外第四节说，他们交合的生子就是鹦鹉有名的人啊，鹦鹉有名的人，你听下去好像很好的东西啊，是吗？其实这里所讲的伟人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他们生出了一群好勇斗狠的战士啊，他们交合生子出来的不是伟人，却是一群的战士，而且是好勇斗狠的啊。第五节更说，而且人类的罪恶越来越大。所以挪亚时代第三个现象就是什么？就是一个败坏强暴的时代。第五节说，人在地上罪恶很大，众日所思尽都是恶。然后创世纪第六章十一到十三节继续来讲，我们同来读创世纪六章十一到十三节，继续怎么样讲了？他说，一同来读，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学习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神就对挪亚说，
凡有学习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
因为地上满了他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这里常常出现一个字是什么？不断重复的，就是是恶的、败坏的、强暴的。你记得吗？神在第一章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都重复一句话，那一句话是什么？神看着都是怎么样好的。现在我们看着神所看的都是什么？都是恶的、败坏的、强暴的。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当时的世代的罪恶是可等的厉害，已经来到一个无法控制的地步。今天同样的，我们打开报纸，你见里面很多的新闻里面都是什么内容啊？都是奸淫、偷盗啊、打盗、杀人、欺骗等等的新闻啊，国家与国家之间怎么样你与我诈，推卸责任，寻求自己的利益。原因就是很简单，因为人类终日所思的尽都是恶，为自己的利益不择手段。另外挪亚时代第四个现象就是不信与不从。那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有这样的说法，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永远等待的时候， 不顺从的人。当时进了方舟，这些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挪亚时代的人是不信从的人，他们把神放在另外一边，一切生活行事为人都是以我以人为中心，照我的意思去做，结果堕落到罪恶的深渊里面。其实神在那个不幸的时代里面已经提出警告。你们知道挪亚 用了多少年来建造这个方舟吗？你们知道吗？挪亚刚才我们说那个荷兰的商人用四年，但是其实前后用了什么20年。你知道挪亚用了多少年来建造这个方舟吗？圣经里面有讲的，各位，刚才我们读了120年。120年，挪亚用了120年来造方舟，表示什么？表示神的宽容。神是等候人来悔改啊，各位，不然当审判来的时候，所有的活物都要灭亡。当然我们看到人的反应是怎么样，照样我行我素，不理会任何的警告，就好像今天一样，可能我们就传福音，我们没有什么效果，其他们都是我行我素，不听啊。不过我们看经文的时候，其实神仍然是爱我们的神。在洪水将要降下的时候，神仍然的发出他的预警，在往后的一章第七章里面说，人类还有7天的时间去考虑。当洪水要来的时候，神在7天之前再发出他的警告，让他们准备来悔改。就好像某一些海岸的国家，他们也有海啸的预警，发出警号，就是让人有逃生的机会。可是我们见到人类仍然不肯悔改，也不相信，最后神采取行动，以洪水来审判这个大地。但是我们见到在这个不虔不敬不信不从的时代里面，却有一个人在神眼前是蒙恩的啊。这里说到是谁蒙恩呢？就是挪亚。我们从来读创世纪第六章第八到第九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只有挪亚在神面前蒙恩，他是怎么样做到的呢？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回答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如何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个不幸的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过一个在神面前是蒙恩而且是讨神喜悦的人。在挪亚的身上我们看到三方面值得我们去学习的。第一，就是以圣命影响圣命。刚才我们读的经文这里说到什么？他是一个义人，是吗？他是一个义人。义人可以从两方面去理解。一方面，他是按照法律道德的方法的方面去的标准啊，他做了合法当行的事啊，这个是从法律道德的标准去看。但是另外一方面，他的行事为人都是按照神的标准和要求，是讨神喜悦的。另外这里说到，除了他是义人以外，他是完全人。完全人就是他远离罪恶，遵守主道，在当时的时代是无可指摘的。另外最后他是与神同行的。挪亚与以诺一样，你知道以诺是谁吗？以诺 就是与神同行三百年的那个以诺，最后被神接去，没有经历死亡的。挪亚与以诺一样，恒常的、紧密的谨守和神之间的关系。这三种的品格好像楼梯一样，一层一层的递升，一级给一级更难。在邪恶的时代里面，挪亚这些特质与那个时代成为强烈的对比。什么强烈的对比啊？这里告诉我们，挪亚是一个完全的，是吗？对比当时是什么？神的儿子和人的女子是怎么样？就混合的。这里说到挪亚是义人，挪亚的义对比当时的人是怎么样？有罪的。挪亚与神同行对比人终日所事的尽都是恶。与神同行就是顾念神的事情，我们人却终日所事的都是恶啊。所以要在这个被邪恶诱惑败坏的时代里面保持正直，坚守德行，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在美国有一个人叫做 Philip Anzuhas 啊，菲利普啦，我想啊，简单来说就是菲利普啦。他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一个亿万的富翁啊。在2001年的时候，神给他一个意象，要他去投而做娱乐的事业。娱乐的事业是什么呢？就是开始收购啊一些电影院啊，电影院的。他的心里面有一个意念，因为他知道现在的潮流文化正在很影响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灵，而且很多人去看电影不单单只是去娱乐啊，而是内心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渴望，就是寻找电影里面的信息，要知道怎么样去活出他的生命。所以这位亿万的富翁，他不单单收购了这是电影院，而且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电影院的连锁店。他更加投资去拍电影，就好像这一套的电影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s 诺尼亚传奇啊，其实它是根据 C.S. Lewis 一个基督教的小说改编而成的电影啊，就是他所发行的。他不是跟着潮流去推崇一些的什么打斗了、科幻啊、科幻啊、爱情的电影，他更看重的要将一个正面积极的信息带给世界的人，来抗衡现今的败坏道德沦亡的时代。这个就是一些人他怎么样去这个败坏的世界继续去坚守他基督的信念。另外还有另外一个人物，他叫做爱德华兹啊 Jonathan Edwards 啊，这个牧师是300年前美国教会大复兴运动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但是在他19岁那年，哇，相信我们这里没有19岁了啊，他很年轻的时候已经立下一个迹象，有70条决心的誓言啊，就是要来抗衡肉体和世俗的诱惑的，决心过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神大大的使用他。以下我就引用他10条最短的誓言或者誓词啊，就是什么呢？他决心要只要还有一口气在，要好好的活着，决心即使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小时，也不做任何会使自己遗憾的事，决心在感到痛苦的时候就想想殉道者所受的痛苦，决心留意寻找爱心慈善帮助的对象，决心不做任何报复的行动，决心不向不讲理的人花一丝一毫的脾气，决心时时刻刻按良心过活， 全心在饮食保持高度的节制，全心排除任何对信心有坏的事情，全心在语言上保持诚实。这个就是爱的娃子为什么会被神大大的使用，因为他在生活上生命里面一个坚持啊。所以圣经里面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里面说，你要保守你的心，保守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于我们的心里面发出来的啊。另外我们见到他不单单以生命，挪亚不单单以生命影响生命，而且他是怎么样以生活来见证他的生命。好，我们一同来读彼得后书第二章第五节，一同来读。神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
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世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
有一个故事讲到有一个富翁，很有钱的啊富翁，他去铺张预酒要放荡不羁，但他去世的时候全城的人都来参加他的丧礼啊，就是这个城市里面从没有见过的事情。但是过了几天，城里面另外 有一个 有钱的人也去世了。这个人生活习惯与之前另外一个 有钱的人刚刚相反，他一生是什么样？节俭勤劳啊，过一个金钱的生活。但当他去世的时候，除了他的家人以外，其他人都没有注意他，更没有人为他悲伤。刚刚有一个人当时就在这个城里面停留，他就注意到这个情景，在他好奇之下就问当地的人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啊，为什么人们纪念一个花天酒地的人，但却对这个勤劳节俭的人却无动于衷了？就有人告诉他，虽然前几天洗去那个富翁要好酒要好色，但他给城里面许多人带来好处啊，他人非常好，而且容易相处，并且他享受生活，几乎城里面每一个人都受到他的好处啊，就好像他从张三买酒去李四的里面这个店铺里面去买鸡，从王伯买菜，并且他从不斤斤计较。就是因为为什么当他去世的时候城里面每一个人都感到难过，但是另外一个人他死去与我有什么关系呢？他只是吃面包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没有 给我们一个人赚过一分的钱，有谁会为他的去世而伤心呢？我们同样的见到挪亚也是正直敬畏神与神同行，而且他起来警戒当时的人。圣经更形容他是怎么样，在这里说他是传义道的挪亚，勇敢的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向人做见证，努力去传这个神拯救的道理，去拯救那些世上的人。而且他用了120年的时间去告诉哇神要审判这个世界。明显的挪亚就好像第二个的有钱的人一样，在当时的时代是什么一个不受欢迎的人物，除了他的家人以外没有一个人会听他所讲的。我们可以想象挪亚的工作是被人所藐视和厌恶的，但是他不怕被人排斥取笑拒绝，也不顺任潮流，勇敢的在充满败坏强暴的世界里面 跟从神的旨意和生活，忠心的完成神给他的托付。有一次有人批评美国有一个很有名气的牧师，他英文就是 Billy Graham， 就是格培里啊，我相信很多人都认识了格培里牧师啊。批评他说什么了？说他所传的福音是18世纪的福音。你知道18世纪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吗？就是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不相信耶稣就什么去什么地方下地狱啊，这个也是我们现在所全传的是吧啊。但是他的同工听到以后就见到这个牧师受了批评，觉得很难过。后来这个批评传到格培里牧师的耳中，格培里听到以后，你觉得他的反应会怎么样了啊？你知道他的反应会怎么样吗？他说，我也感到难过，但不是因为人家在我背后来批评我来攻击我，而是我以为我传的福音是第一世纪的福音，就是什么第一世纪就是正统的福音，就从使徒第一世纪初期教会传下来的，现在却原来我所传的是18世纪的福音啊，原来是之后的，不是正统的啊。你听他所说的话代表什么？他根本不介意人家怎么样说。其实我们也知道格培里牧师之后他仍然怎么样将这个只相信耶稣得永生、相信耶稣可以上天堂的信息继续传开出去，而且带领很多人来相信耶稣，成为20世纪一位最有名望的布道家啊。以上从挪亚身上我们看到他是以信心来激励生命啊。在挪亚那个时不幸的时代，挪亚表现出他信心的见证。希伯来书11:7怎么说他呢？我们重来读。
认义的信，动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子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经理说他因着信知道那个世代将要受审判，而神只是他得救的唯一方法，就是建造方舟。那么究竟挪亚在什么事上我们见到他的信心了啊？在什么事情上？有四点可以分享，我们可以见到他的信心。第一点就是啊，我们来看，就是洪水那由来要来消灭这个世界，其实在当时来说，当时的世界是空前的，没有发生过的啊。挪亚以前的人是从没有经历什么叫水灾，没有的啊，下雨也没有的当时啊，所以这一次洪水之灾是空前的。挪亚根本不清楚这个洪水要怎么样来，但是挪亚仍然相信神，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件事神除了启示给挪亚以外再没有启示给其他人，所以挪亚根本没有办法与其他人来交谈商讨，只单单凭着信啊。我们基督徒现在如果你有问题的时候啊，我们还有很多人可以问啊，去问牧师，问一些的属灵的讲解，或者问弟兄姐妹等等，可以来参考意见。但是在挪亚的时代，他没有一个人可以去问，神单单启示给他，因为在那个时代只有他一个是义人，是与神同行的啊，所以他用不着去问其他的人来了解，其实应该其他人应该来问他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啊，这个是第二点啊。第三，神的启示
不是马上就应验的，是吗？是经过多少年了？刚才说洪水，这个从开始到洪水来有多少年的时间？刚才说120年以后才应验的，从建造方舟到建造完成经历过120年，在120年的时间，哇，真是不容易啊！很多人会讥笑他，什么洪水，连雨水都没有。但从挪亚身上我们看到的，他的态度是怎么样？是蛮有耐性，就是在等候中遵行神所吩咐的一切事情，预备方舟，预备食物，预备各样的活物。虽然过了119年11个月还没有应验，并没有因此摇动他的信心。所以什么叫做信心啊？各位，信心不是别人的反应，其他的反应，不是看历史，不是看经验，信心就更不是根据其他的说法和意见，信心乃是根据神的全能和信实。在那个不信的时代里面，仍然单一等候信靠神所说的话，必然实验。最后，挪亚的信心有定罪的作用。这里说到什么？这里说到预备一纸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这里讲到挪亚的信有两方面，一方面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另外一方面定那个时代的罪，成为时代的见证人。这也是神做人的目的，就是要人成为神的见证人。挪亚一方面遵行神的旨意，另外一方面使不信的时代被定罪。挪亚时代需要好像挪亚这样的见证人，借着他顺服和与神同行，使那个时代的人无可推诿自己的罪。同样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也需要有挪亚这份有信心的人做神时代的见证人，让人在这个罪恶的时代里面，让其他能够记罪、悔罪、认罪，明白神的救恩。所以来到总结，我们要看一段的经文，就是神和挪亚在洪水之后所立的约，他是讲什么的？来做一个结束啊！我们从来读这一段经文，《创世纪》9:11-16。
我与你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在洪水灭绝，也不再在洪水毁外地了。神说：“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约
是有记号的。”我把桶放在云彩中，
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必有红线在云彩中，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活的所立的约，
谁就不再犯难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
红必现在云彩中，
我看见就要纪念
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
这个约叫做彩虹祭月，是神与人并地上一切的活物所立的永约，强调神的应许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世界，所以就用彩虹为祭。所以每一次当我们看见下雨之后，都会出现什么彩虹，而且是七种颜色，展示它不同的色彩，是里面七种颜色混在一起，非常漂亮。 但是这边也让我们谨记，是神纪念我们人类，虽然我们人类罪恶满盈，遭到洪水的审判，但神仍然以方舟作为拯救，使人类得以继续活下去。神对人类，对这个大地，对各样的活物，其实是可等的恩情。所以盼望我们每一个信徒，在神的恩典之约之下，把握机会，不单单坚守主道，也要将神的爱传扬，成为这个黑暗时代的明灯，成为神眼前的蒙恩的人，更成为神所使用的，完成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托付。求神用得着我们每一个，特别我们每一年的迎新聚会有很多新朋友来，我们愿意也将这个福音，这个拯救，这主耶稣这个爱继续去传染给他们。让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我们见到神你是满了恩典，满了是慈爱的，纵然我们常常犯罪得罪你，但是神你并没有撇弃我们。当我们愿意悔改回到你身边的时候，神你的恩典，神你的就福气常常是在我们身上。求神你带领我们，不单单我们领受这样的福分，我们也愿意这样的福分，这样的恩典其他人也可以了解。纵然我们看到挪亚传义道传了120年，很多人也不会听他，也在讥笑他，但是他并没有放弃，仍然坚守他所信的，以致他的故事，他的名字被记载在圣经里面。主啊，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会有什么地方我们要从挪亚这个身上去学习的。愿神也使用我们每一个，在日常生活里面成为你的见证人。我们今天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